我们的客户群里边呢，我们就会发现，因为政策一直在改变，所以所有的客户呢是很难和这个政策立刻接轨的。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几年前的政策是说，哎，你可以用自主养老金哈，就自己开一个自主养老金去买房子的。然后呢，就是各方面的贷款政策啊，都是税务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从上一年呢，银行呢就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规定，必须你要有在养老金里边有20万以上的钱，我们才可以接受贷款。那这样就对我们的客户群，特别是华人社区里边，你就知道大家有时候都是自主小生意的，就养老金的部分不是太多，那就变成本来可以是去买个比如说一房单位的30几万的房子，但现在由于这个资金不足够就没办法去买了。就这政策一改变，他们就算自己成立了自主养老金也没办法再去继续实施下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自主养老金里面必须达到20万才银行才会给这个客户贷款，也就是说这个政策的本身是为了鼓励大家把更多的钱放到养老金里面，是吗？
是的，但是呢，就是同时呢，它又限制了能够把钱放到自主养老金，因为本来好3年可以放50万、现在你的 lifetime 只能放50万。所以说呢，就是比较矛盾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这个政策变呢，它而且变得太快，我们就很难跟着这个节奏去变。
政府的讨论好像是说，养老金政策有时候在税收方面好像对于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是太过于慷慨了，所以他们想做一些改变，是吗？
他说是这样说，但是你想，如果银行政策是要把你的自主养老金的 balance 提升到20万，那也是针对有钱的人，肯定他的 balance 是超过20万的，他还是可以继续用这个自主养老金去买房子。而反而呢，就是说你那些门槛不够高的，就比如说你自主养老金只有10几万的，就变成了你就不能运用这个自主养老金去投资房地产，而获得一些税务的豁免。所以说他这个政策没有感觉到他是针对了富有人的这些群体。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政府对养老金政策的改变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的普通的澳大利亚人，所以你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对的，还是影响到蛮多人的？
起码是在我的客户群里边，是影响到一定的客户群的，是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说他的政策一改说，哎，养老金可以自己买房子，我很多的客户呢都已经成立了自主养老金，等着要去买房子了。哎，但是他突然之间又改变了，说，哎，你现在只能放50万进去。好，然后呢还有就是银行的政策又改变了，那么有很多那些不是太有钱的mom and dad 的这些小生意的那个客户群体就没办法就是按照原计划去继续用自主养老金去买房子了。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因为养老金制度的不断的改变就觉得算了，那我就不要去动这一块的心思了，会不会？
会的，会的。我其中的一些客户就说啊，他现在又改变了，那我们现在成立的自主养老金，对吧？那费用也比较高啊。那这样的话，自己管理的话，你不去投资房地产，也不知道去投资什么股票啊。那当然了，有 financial planner 可以协助你去投，但是这样的话，费用啊各方面都会高。他宁愿就是说，我就放弃这个自主养老金，我还是 roll back 到一个 retail 的fund，就别人帮你管理，这样就更简单直接嘛。对，也会令到他们就把原来的计划全部放弃的。其实这个自主养老金去投资哈，不管你买房子还是买什么，自主自己管理的话呢，一个就是你肯定是有比较贵的要付一个 cost 哈，一个 cost 就是你肯定是会计师费，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肯定会产生的就是 financial planner 的一些费用。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成本加高的情况下，你肯定是要有足够的资金在养老金才值得去这样做。对，那也就是说普通的一般的人呢，就是宁愿将这个钱放在retail fund 里边，就是别人来帮你管就好过你自己又要看管着自己的养老金又要付更多的费用。
很多人都会在想，我退休之后到底是多少钱才够用呢？所以虽然澳洲有这个 super， 但是呢现在有调查就发现说，对自己的退休以后的生活在财政上有信心的澳洲人并不是很多，只有大约是1/6的人。
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因为这个养老金雇主帮你投的毕竟只有9.5%啦，就是这个还是很少数量的。如果那个自主养老金或者是养老金政策不改善的话呢，就久而久之哈，这个通货膨胀嘛，若干年以后这个钱肯定是不足够来退休的。 政府如果像之前哈比较鼓励，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养老金去投资啊，更获得很多的税务优惠啊，那这样的话会鼓励更多的人呢，自己会考虑到自己退休的生活是怎么样去安排好。
但是现在好像我们的国库部长莫里森他刚刚就是宣布，他不太可能会把这个税后的养老金的上限翻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政策？
是的是的，我有注意到了
啊。能不能解释一下我们？
就是以前的政策就是说，哪怕是你投资一个500万的房子，当你退休了以后，你可以就是无限没有上限的，可以有一个 tax free 的一个政策。那现在呢，他就是把 limit 往下降，变成1.6 million， 就是160万的上限。也就是说，不管你的房子现在投若干年后，比如说我现在投个50万的房子，说不定20年后我就变成是300万了。但是呢，就是你所赚的钱呢，它就 cap 在一个1.6 million 的可以 tax free 的。的其他的你还是继续要交税。那么我也很明白这个政策，因为它就必须是说，因为之前的政策呢实在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为什么呢？因为你完全豁免的话呢，这样的话对那个澳洲政府来说，你知道澳洲政府
没税可收
了，对，没税可收了。那这样的话呢，确实是很多有钱的人就会更有钱。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政策呢，就 cap 到1.6 million 呢，我觉得呢还是很好的一个政策，对我而言，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钱的人呢，他其实还是要交税的。你赚的多的钱就应该去交一部分的税。
那我想，
但是对我们平民来说呢，你能够赚到160万呢，已经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数字了。
是的，是的。
这个去免税呢，还是对我们就是在
大多数人有好处。
大多数人对，没错，是有获利的。
对于普罗大众，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养老金？有没有一两点比较就是简单的建议？
如果你的养老金不到20万左右的数目的话呢，就是 balance 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不要用自主养老金的方式去运作，还是找外面的 retail fund 会简单直接。因为你有了20万能够贷款，那也就是说你能够运用银行的钱来帮你挣钱，就是钱生钱的道理嘛，就是那个 leverage 的方式。那当然了，就是养老金还是以 retirement 的 purpose 为主了，也就也不是说你能够贷到很 high gear 的很高的杠杆。我们还是会有很保守的方法去帮你计划的。